好，大家好，我是花花老师。然后呢，这是我频道开始的第一集，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台湾的语言治疗师以及职能治疗师。那我大学的时候是读那个职能治疗学系，然后研究所读的是语言治疗，所以在这两个部分就是比较是我专业。我其实观察一下线上的治疗师啊，他们基本上都是拍影片，然后有团队帮他们剪辑影片，或者他就是有点是把主要工作都放在拍影片上面啊，然后去跟大家宣传一些就是有关这两个的概念。那最近就是 Podcast 很红，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利用每个礼拜的那个10分钟啊，跟家长，不管是家长或者专业人士，或者是家属来分享一些有关孩童的发展，或者是家里面老人家的长照服务这一类的。然后，因为我除了是刚刚讲到的那两个治疗师之外，我也有甲类辅具评估人员，还有乙类辅具评估人员，还有在当学校的巡回治疗师。所以，我未来的频道会有点是类似告诉大家，你的孩子的发展，或者是你的家人有哪一些辅具可以申请补助，或是长照有哪些服务可以申请的？然后就是频道的那个每一集的内容啊，就是我会比较像是聊天的方式啊。那之后如果真的有人有幸有人在关注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收集好题目，然后有点是回应家长或是家属 QA 的方式，就是你提问题，然后我回答你。因为我其实发现很多家长对于自己孩子啊，有关不管是语言发展或是职能发展，其实你们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有点求助无门啊。就是像我去评估啊，我去医院评估啊，医生可能很快看完我想要问几题就结束了，然后所以我就有点从这边发想啊，想说从这边开始做，然后那现在就是今天这一集，好，今天这一集就是可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个专业叫做职能治疗，然后职能治疗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说啊，职能治疗的英文叫做 occupational therapy，那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大小事，像是从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然后呢，再扩展到像是食衣住行娱乐。用白话来说，就是我们从早上啊起床、睁开眼睛、下床、吃饭，然后上学、工作、放学之后呢，下班回家的那些休闲娱乐，这一些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活动，那全部都算是我们的职能。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做到这些所谓的职能。那职能治疗呢，就是帮助一些因为意外啊，或者疾病发展有障碍的孩子，然后我们教导他们怎么去完成这些生活中的大小事。好，然后我这一集呢，会比较是 focus 在儿童的职能治疗，因为啊，其实这就要讲到，每次别人都问我说："你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就说："哦，我是职能治疗师。"然后他们就会说："啊，职能治疗，职能治疗是什么？是帮人家按摩的吗？还是帮人家推拿的？"然后你就会很难做解释。然后说："哦，没有，我是带，就是我是帮小朋友复健。"哈，小朋友需要复健，小朋友要复健什么东西？好，那我就先要来介绍一下小朋友要复健什么东西。那儿童职能治疗其实会分成五个，有点是五个大部分。那第一个呢，就会是比较是视知觉，然后再来是我们的专注力，然后还有一些社交技巧的互动，然后再来是日常生活啊以及精细动作的训练，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感觉统合。然后和写字有关系的，我们就会像是视知觉啊跟精细动作，然后像是执行活动啊，或者是上课学习事务啊，就会需要用到一些专注力跟认知能力。那平时我们和他人互动啊，像我们长大了，我们要阅读空气，然后我们要知道怎么跟女朋友、男朋友相处，这些其实这些都是社交互动。所以要怎么和其他人有适当的互动技巧，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是还蛮重要的。然后学前的孩子，他们在幼儿园或在家中会开始学习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技巧，例如刷牙、洗脸、穿衣服、擦屁股等等这些嘛。 那这些我们做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对于刚学习的孩子来说呢，它其实是多步骤的活动。所以在他们学习上面呢，他的精细动作啊，他的动作计划啊，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去学习这些多步骤的活动，也是还蛮重要的。好，然后感觉统合，这应该是很多家长都听过的一个词，就算不是家长，可能或多或少也有听过。那感觉统合好像就是我把小孩带到了那个充满很多很多新奇玩具的教室里面，然后跑跑跳跳，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我的孩子在里面做了什么。这是还蛮多家长给我的回馈，然后我就会想说，哦，感觉统合对大家好像就是做体操，是不是？那这边就简单来先介绍一下，之后我会再拉一集出来，就是认真讲一下什么叫感觉统合。简单讲，感觉统合就是我们会提供感觉餐给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我们会希望他们的阈值会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他们不会因为吃得不够呢，导致于放空、不够专心，或者是不会因为吃太多、太嗨，然后整场跑跳。我们希望他们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然后，所以呢，我们一般的孩子，一般发展孩子，他可能可以跟着家庭啊，还有一般的幼儿园，他一步一步的学习，然后把这些学习到的技巧应用在他的学校啊、他的家庭，甚至他的社交生活。但是和我相遇的这群发展迟缓的孩子们啊，他们其实会因为这些能力的欠缺，导致于他在学校、家庭会跟不上，甚至有一些障碍的状况。然后呢，一般幼儿园啊，老师遇到他们啊，其实有点束手无策，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对症下药，然后甚至有可能就是摆在一旁，然后他们的学习机会就这样子不见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职能治疗在早疗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重要的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因应这些孩子所欠缺的，然后我们把这些刚刚讲的那些活动啊分步骤，然后提供他们感觉餐，然后帮他们就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适当的阈值里面。改变他们学习方式，然后用透过一个好的方式去诱发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可以就是展开他们小翅膀，然后慢慢飞翔。所以早疗之所以重要，早疗的职能治疗之所以重要，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然后，所以接下来啊，像这一集是讲到简单的儿童职能治疗，下一集呢，我可能就会讲到那语言治疗是在做什么的。那因为我基本上都是用我下班的时间，然后来录音，然后来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概念，所以就每集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这是第一集。那希望就是有听过这集的人觉得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再听听看下一集。然后下一集我会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语言治疗。再来呢，会陆续介绍说，那我的孩子在几岁发生了哪些问题，我应该要去搜寻哪些资源这样的，然后甚至会开始告诉大家我们孩子啊，0到1岁啊，1到3岁的发展啊，那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哪些是我们不用放在心上，我们只要就是让他就是开心成长就好。就是这个部分呢，我会在后面慢慢提到。那就先这样咯，拜。